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一位甘肃靖远籍烈士，他叫秦明，曾担任中共靖远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延安大学教员、中共环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长等职。他32年的短暂人生，留下了一串闪光的印记，特别是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斗争到底、英勇献身的事迹，更让人无限的崇敬、深切的缅怀。秦明在学生时期是怎么确立救国救民的初心的？他在家乡是如何机智地开展地下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又是怎样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而在不幸被捕以后，他又是如何开展狱中斗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血砸雨花台的陇上英烈秦明。秦明的原名叫乔应怀，1916年2月，他出生在甘肃省靖远县乔家庄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的家乡是甘肃受革命影响比较早的地区。1932年，共产党员谢子长等人就在这一带发动了著名的靖远兵暴，红旗唤起了民众，而秦明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33年春天，17岁的秦明考进了省立兰州一中，在3年的中学生活里，他开始接触进步书刊，也结识了一批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不满的进步青年，他们相互传播进步思想，共同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36年春天，秦明前往南京求学。当时继北京学生129爱国运动以后，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秦明在南京也投入到这个伟大的革命洪流中，经受了锻炼。后来因为经济上拮据，他中断了在南京的学习，回到靖远，在北湾小学当了一名教员。在这期间，秦明读了不少革命书籍，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也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所以在1937年初，他辞掉了教员工作，再次来到兰州，在甘肃学院高中部就读。77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兰州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也先后大量的涌现出来。当时秦明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叫甘肃青年抗战团，积极参与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成立了秘密读书会，一起交流探讨人生价值，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组织民众开展抵制日货活动。这段时间，在党的影响下，秦明的好朋友万良才和王彦生等人在兰州创办了同仁消费合作社，发行读书月报、星期生活和部分延安出版的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主张合作救国。秦明积极地支持同仁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他节衣缩食，筹措资金入股，并且为发行进步书刊到处奔走。在这里，秦明读到了更多的马列主义著作，对革命有了相当的认识，并进一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7年11月，经万良才、万通轩介绍，秦明在兰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过多久，受党的委派，他打入国民党在兰州的西北训练团。 而在此期间，他依然积极地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鼓动进步青年们去延安投身革命。1938年10月，经过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介绍，秦明跟他的新婚妻子党培英一起到了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转关系以后，组织上分配他们去中共中央青委领导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革命理论。两个人背着行李步行来到了陕西省泾阳县安武堡，两个人在训练班里学习了2个多月。秦明除了正常学习之外，还阅读了《唯物史观》《中国革命运动史》《列宁主义》等大量书刊，对马列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思想上也起了巨大变化，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够解放中国人民，才能胜利地建设新中国。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党培英被分配到边区民众剧团工作，而秦明则被派回甘肃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3月，秦明受组织派遣回到了故乡靖远，担任中共靖远县城关支部书记、靖远县委秘书。他以西关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作为掩护，在靖远县城的各个学校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秦明把课堂作为宣传我党抗日救亡政治主张的阵地，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选用进步文章作为教材，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秦明的教育启发下，一些进步的学生们参加了革命工作，有些人还入了党。靖远县各校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他们叫嚣着靖远学生赤化了。为此，靖远学生到兰州报考学校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在这个时期，秦明还通过同学李怀在靖远简易师范学校组织学生们办墙报、写抗日标语、演唱进步剧目，培养党员发展对象。1939年5月，秦明组织靖远的师范骨干分子成立了党小组，后来被改组为党支部。在秦明的直接领导下，靖远师范党支部利用学生军训开展斗争，成立了纠察队、宣传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建立学生读书会，组织学生秘密地阅读《新华日报》等抗日宣传资料，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曲》等抗日歌曲，还组织学生们罢课，迫使地方当局公开表态支持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秋天，秦明担任了中共靖远县委委员。因为秦明是当地人，熟悉本地情况，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所以甘肃工委驻靖远特派员、县委书记郑仲远把县委的很多重要工作都交给他去完成。秦明则利用他三哥在县城里开的小杂货铺，建立了县委的秘密机关，制定了严密的联络暗号，还有接头办法，并且派地下党的同志化妆成卖货郎，挑着货担，往返于5个基层支部之间，传达上级指示，了解基层情况，由此也把5个支部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为了冲破国民党顽固派对党的限制、封锁，及时把党中央的指示传到甘肃内地，沟通甘肃工委与中央联系，以及中央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中共中央指示甘肃工委开辟兰州到延安和兰州到新疆这2条地下交通线。1939年初冬，秦明受命开辟兰州、靖远、海固、庆阳、延安这条地下交通线，并建立靖远中转站。秦明经过认真慎重细致的考虑，提出由长工出身的共产党员何清勇担任靖远到庆阳的交通员，由他自己负责兰州到靖远的中转。他的意见得到了甘肃工委的批准，经过了一番准备，这条地下交通线很快就开始工作了。党中央和甘肃工委的机密文件、指示、信件、消息都开始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秘密顺畅地传递往来。1939年底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地制造事端，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期间，大批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都被逮捕杀害，政治形势非常险恶。1940年6月，甘肃工委被国民党破坏，工委书记李铁伦、副书记罗云鹏等负责同志都被捕，还有一些地下党员的身份也有所暴露，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党中央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急电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凡是可能暴露的同志一律撤回延安。郑仲远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伍修权那里接到中央指示以后，立刻通知了秦明等人迅速转移。接到消息的秦明连夜启程，为了应付敌人途中的盘查，他跟一位同志乔装成教师和工友，带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空白路条，还有两个三清团证，以到西安采购体育器材的名义，巧妙地应付了敌人设在沿途的哨卡，一路上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经过会宁、张家川、宝鸡到达了西安。他们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转关系以后，经马兰到达延安。后来在延安大学学习了一年多，秦明在1942年4月被调到边区行政学院当语文教员。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在延安的甘肃地下党员陆续被派回到甘肃开展工作，着手恢复地方党组织。1946年4月初，秦明被派到设在甘肃庆阳的中共甘肃工委工作。到了6月，他又被派回靖远寻找失去联系的地下党组织。从庆阳到靖远沿途几百里路，敌人的哨卡林立，而且靖远的党组织自1942年以后跟上级就失掉联系了，情况不明。秦明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共产党员，认识他的人很多，回靖远联系地下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秦明不畏艰险，只身回到靖远，找到党员何清勇、魏养峰等人，了解了党组织情况，向他们传达了工委的指示，还介绍了革命的大好形势，布置了任务，规定今后的联络暗号，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1946年10月，秦明被甘肃工委派往环县，担任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当时的统战部实际上是党的白区工作部，负责环县周围敌占区的地下工作。他经常深入敌占区去宣传组织群众，建立两面政权，深入敌占区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是为了革命胜利，秦明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佩英，战争不可避免，环境变了，思想也要跟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以后，又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同时国民党军队侵入陇东地区，一时间黑云压顶。在敌我兵力非常悬殊的状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环县县委决定各级党政机关暂时分散转移，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当时县委派秦明到窦城子，将毛井、虎涧、车道三个区的30多名游击队员统编为一支武工队，由秦明担任政委，雷雨田担任队长，就地坚持斗争。这支武工队经常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在敌军空隙间穿插周旋，几乎每天都要转移驻地，有时干脆住在山洞里，经常是吃不饱饭，吃不上盐。环境虽然艰苦，但是他们每一次都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没过多久，秦明调到环县游击队工作。4月的一天，游击队在一个叫殷家长的村子里宿营，秦明正伏在油灯下写总结材料，很晚才休息。黎明时分，敌人81师的骑兵支队忽然把村子包围了起来。听到枪声，秦明从炕上一跃而起，跟游击队长秦应江一起带着游击队员跟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因为敌我力量悬殊，秦应江等几位同志先后牺牲了。秦明决定兵分两路，由他带领几个同志担任阻击任务，掩护其他同志突围。经过了激战，大部分同志突围出去了，但秦明自己却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 在战斗中，眼睛深度近视的秦明因为眼镜摔坏，看不清路，失足跌下山谷，腿部受伤，不幸被敌军俘虏。1947年6月，秦明被敌人押到兰州，先后被关押在畅家巷负七号、五泉山东龙口四川会馆。畅家巷负七号实际上是一所专门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集中营。因为受伤没有痊愈，再加上长途跋涉，秦明到兰州以后身体非常虚弱，仅有的一副破眼镜也被看守没收了，生活行动都极其不方便。秦明的眼前虽然是茫茫一片，但心里却是无限的光明，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信心。敌人的威胁恐吓、疲劳审讯都没能让他屈服，而所谓的政治感化对秦明也是无济于事。秦明的斗争精神和高尚的气节深深感动了狱中难友们，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他跟关押在这里的我军某部团政委高波经过秘密的串联，建立了狱中地下党支部，高波担任书记，他担任副书记，由此形成了一个对敌斗争的领导核心。他们把狱里的30多名党员组成了4个党小组，带着全体难友跟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广泛的团结难友，拒绝发表反共宣言，不写自首书，宣传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野蛮残暴，监视抨击敌特和叛徒的言行，反对打骂，争取人权，要求改善生活。敌人这边继续采用各种酷刑折磨秦明，又不时以高官厚禄来软化诱降，但这些都没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1948年4月的一天，敌人把高波、秦明等4个人押到了五泉山四川会馆楼下的一间大屋子里，逼着他们写自首书，遭到了秦明的严词拒绝，于是敌人大打出手，又用酷刑3个多小时，并且用细麻绳拴在他们脖子上，扬言要勒死他们。但是回答敌人的仍然是一片痛骂声。第二天，敌大队长于龙轩给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写报告，说秦明等顽固分子无法改造，搞反宣传，搞破坏，要求严加处置。但是鉴于秦明表现出的思想文化水平和雄辩的才能，敌人始终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仍寄希望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甘心就此罢手。没过多久，由西北长官公署呈报南京国防部政工局批准，秦明和高波等4个人被押往南京。1948年5月3号，秦明、高波等人被押往镇江金山寺所谓的国防部训导所，编入1中队。按照训导所的规定，新来的犯人必须写自传，被管训的人每天都要写日记、反省书，所有这些都被秦明拒绝了。中队长想找他谈话，他嗤之以鼻，不予理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这里，秦明和高波继续对敌人进行斗争，他们再次自动担负起领导难友斗争的责任。训导所里经常会搞一些座谈会、辩论会，但秦明他们针锋相对地跟国民党训导所当局办的墙报、黑板报、训导月刊等反动宣传进行斗争，在墙头、门板上书写革命口号，张贴传单，宣传我党的主张，欢呼解放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监牢的铁窗只能锁住秦明的身躯，锁不住他向往党、向往革命胜利的一颗红心。他巧妙地躲过敌人检查，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佩英，把希望寄托在胜利的明天。在随时准备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同时，他跟高波还商量寻找机会组织狱友越狱。他加紧锻炼身体，恢复体力，盼望有一天能重新为党工作。在保密局监狱当中的秦明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在给岳母的信中，他是这样说的：仇不能解决一切，仇对于人是没有一点用处的。我请您老人家减少愁思，听其自然， 让和平早日到来。至于我自己的一切，都不由我来决定，我也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死活都不去计较它，只等着和平的明天。1948年10月，蒋介石政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濒临崩溃，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开始实行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秦明被敌人以组织狱中暴动为由，秘密地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2岁。在敌人的屠刀面前，秦明用鲜血和忠诚谱写了自己光辉的一生。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张磊，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